我好爱你，但我不属于你。爸爸，好久没给你写信了，你还好吗？虽然你已经离开这个你口中残酷无比的人世间15年了，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常常和别人谈到你，包括一些公开的演讲。有时候为了配合一些媒体的报道，甚至还得从一些旧档案中找出几张连我自己都没看过的旧照片让媒体刊登。我每次秀出你的照片时，都会有点得意地说，很帅吧，我爸是个美男子。我总是等待着访问者或倾听者最后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一再从这些看法中厘清我们奇特的父子关系。我知道你不会生气，因为你曾经说，你很不想当个平凡的人，你不想和草木同朽，你想流芳百世，但是你却生错了时代。我一再提起你，想让你活在世人的心中。我想和你写信是因为父亲节快到了，有个时尚杂志想要对我做个访问，当然是想谈谈我作为人子人父的故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我已经打算用一种全然放下的心情来谈你。我想为我们纠缠不清的父子关系做出个结论。来访问的人显得很紧张，紧张到连名片都忘了拿出来。我试探性引导他说出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没想到他真的说得起来。是一个在少女时代就失去父亲的人，通常面对这种访问者，他们对于有个形象立体鲜明的父亲可以怨怪或消遣，其实是羡慕的。果然，当我口沫横飞说着你和我之间的故事时，我看到对方眼中隐隐的泪光。最后，他对你做出了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结论。他说，你是一个奋力让自己突出于整个时代之上，不想被时代所隐没的人。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你只不过是一个从当了公务员之后就没有再升迁过的倒霉鬼，一辈子都只担心有没有公家宿舍可以给我们8口之家避雨。但是你又非常自恋而骄傲，当你被恶劣的环境一再踢倒在地，命运之神逼你俯首称臣，要你承认已经输掉了自己的人生，但是不服输的你却张开了自己的手掌，将5根手指头指向天空，对着命运之神宣告，这是我最后的秘密武器，我还有5个很厉害的小孩，他们就像是我的5根手指，他们是我的意志和生命的延伸，谁输谁赢还未分晓。你曾经感叹说，父母亲是孩子永恒的努力，为了让孩子保有幸福的生活，自己对客户低声下气，忍受各种屈辱。你用尽各种努力让我们接受高等教育，常常对我们能用一些专业术语对孩子说话感到钦羡。你曾经羡慕甚至嫉妒我的幸运，因为我在念大学时就是个有点名声的青年作家了。虽然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败，但总是能化险为夷。你曾经对我说，如果我到了55岁时还能拥有这样的好运，这一生应该都是好运了。可是你没有活到我55岁那一年。那一年我考上了一家无线电视台的总经理。如果你有陪着我走到那一年，你会激动地对我说，孩子，你这一生都是好运了。你没有机会这样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你和我之间的故事似乎永远都说不完，我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故事，有时是卓别林式的黑色喜剧， 有的简直就是惊悚剧。我重复说着相同的故事，却用不同的角度和组合，往往能赢得台下观众又哭又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像是个会变把戏的小丑。我从玩具箱里掏出来的每个道具，上面都刻着李林两个字，那是你给自己取的笔名，常常用在你的画作底下。有一天，我忽然领悟到，你对儿女的爱是多么的痴狂，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你担心我作为一个小丑，未来总有变不出把戏的时候，所以你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让我的百宝箱子里的道具永远也用不完。我曾经用毕生的力量来反抗你，想活得和你完全不一样。结果最近在一次电视访谈后，有个制作人追到大门口，含着眼泪激动地对我说，其实你非常爱你的爸爸，虽然你一直不想和他一样，但是你们简直一模一样，所以你们才会对抗到底，彼此折磨。父亲节快到了，爸爸，我想告诉你，我好爱你，但我不属于你，我只想属于我自己。别低估一个人的力量。我听过不少年轻人抱怨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稳固、牢不可破的政治经济体制里，好的机会似乎也都被上一代人或是抢先一步者拿走了。对于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而言，真的是只有一个字，闷。下一步到底要继续留在学校攻读更高的学位呢？还是去人力银行拍卖自己？或是干脆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难怪最近火红的毕业典礼致辞会是，你并不特别。相对于过去西方教育中强调你是独一无二的观念，这句话好像是针对自我感觉良好却又觉得有志难伸的年轻人的当头棒喝。其实你是不是特别的，或者你是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得看你对自己天赋和个性了解的深度，还有你对自己周遭环境了解的广度来决定。也就是你能不能找到渺小的自己存在这个地球或是浩瀚宇宙里的意义。过去我有不少应征员工的经验，我想和年轻人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每个部门要新进员工只要部门主管批准便可，但是我却要求亲自参与每次新进人员的评选和新生训练。面对一个亏损严重又被许多不合理限制捆绑的老大公司，我没有继续浪费人力资源的本钱。基本上我是相信一个人的力量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进到公司都有可能让公司变得更好或更坏，他也有可能因为个人的特质和作为让公司产生微妙的化学变化。我会先看前来应征者的眼神，有的人眼神明亮、坚定、诚恳，有的人眼神温和、柔软，甚至还点悲伤，有的人眼神闪烁、害羞，有的人充满不安和一点悲愤。或许我常常创作，对人的心理状态也有兴趣。我看人不会只看表面，甚至觉得言语都有可能被掩饰或包装过。我会问一点和专业不相关的问题，你对你的人生满意吗？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平常不工作时都做些什么？我是想判断一下这个人的生命态度和人格特质，还有可塑性。答案揭晓，我当然喜欢眼神明亮、坚定、诚恳的人。明亮让我看到他的坦然正直， 坚定，让我放心将工作交给他去执行。诚恳，让我相信他是谦虚的，是重视团队的，是可塑性高的，是能在工作中学习还有进步空间的。我可不想再多找一个每天怨天怨地怨别人，还会上班传简讯给朋友，对公司的失败幸灾乐祸的人。我要寻找那种能和我一起拯救公司的人。我喜欢除了有专业能力外，还有跨领域知识的年轻人。征选新进的新闻记者，我不太信任由别的新闻台转过来的人。台湾的电视新闻为了盼收视率无所不用其极，造假、演戏、渲染、激进、扭曲、变态。我要寻找有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对社会有关怀和怀抱理想的年轻人。节目部门如果要挑企划或行销人员，我喜欢带点叛逆和有冒险性格的年轻人。没有经验没关系，太有经验反而是一种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阻碍。如果能因为一个人的加入，带动团队更大的动能和企图心，那才是我的上上之选。许多年前，有50个年轻的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共同发起一个台湾电影宣言。当场有一个参与联署的年轻人悲观地说，我们这50个年轻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老 K。老 K 是当时掌握拍片决策权和握有庞大资金的人。第一个参与联署的年轻人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你这样说我不同意，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我们是50个有理想、有愿景、有能力的人，将来我们之间任何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有可能超过老 K。时间证明了一切，20多年后，没有人知道谁是老 K， 但是当年那50个参与联署的年轻人却已经各有所成，其中还不乏赫赫有名、对台湾文化具有贡献的人。我们不要忽略一个人的力量，更何况当50个一个人团结在一起时，怎么会不如一个因为政局变动很快就被调离原来职务的人呢？我们不能因为对权势心怀敬畏反而低估了自己的价值。权势不可靠，可靠的唯有一个有价值的自己。年轻人，也许你真的不特别，也许你也真的不是独一无二，但是也请你别低估了一个人的力量。你可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有你的存在而更好。你试着这样期许自己，也试着这样告诉面试你的老板。祝你好运。